除了这些，我们还能听见什么？让声音成为情感与记忆的连结。城市聆听，欢迎收听城市聆听节目，我是马世芳。这个节目由台新银行文化艺术基金会与静好听共同制作播出。今天我们的来宾是李承宗。李承宗他是一位科学家，他是美国密西根大学神经科学博士啊。另外呢，我认识他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只知道他是一个会一个很神奇的乐器的乐手，他拉的是手风琴。手风琴你觉得没什么稀奇，但他拉那个他拉的那个手风琴跟其他人拉的不一样，叫班多牛手风琴。他不是背在背上拉的，他是放在腿上拉的。然后他因为拉这个乐器拉太厉害，他拿过金鹰奖最佳乐手。后来我才发现，什么，他是神经科学相关的这个领域的专家哦。这个人本身就有多重的身份，而且这不同的身份之间会互相渗透影响。今天我们要来讨论城市聆听这个题目啊，跟李承宗一定有很多可以聊。欢迎欢迎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
家好。叫我主持人，叫我马芳就 好。
马芳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承宗。
你怎么变那么害羞？
因为太久没有进来，所以觉得很害羞。
好，我们其实有很多可以聊，因为我知道你这些年也在大学教课，
是没错。
然后跟这些同学们哈一起去探讨，包括流行音乐跟记忆的连结，包括身体跟聆听的关系，
是没错。
还有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我们怎么去看待流行音乐？还有环境的声响到底对我们的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干扰或者是干涉，
是
这些都是你的很有兴趣的关注的题目吗？
没错。
我们要先从哪一题开始聊啊？我们先从噪音这一题开始聊。
好好好。
这个脑神经科学家告诉我，噪音到底是什么？
基本上我们在思考噪音的时候，它的对比啊，可能就是其他的声音。所谓的其他的声音是什么呢？目前为止大家可能会想到的是比如说语音啊，就是讲话的声音，或者是乐音，所谓音乐的声音，还有另外一些是环境给你的一些讯息啊，就是这些声音可能是包括开门的声音，或者是车子经过的声音。但是在想噪音的时候，其实它是非常难定义的。
乐音的乐是
音乐
的
乐
、哦、
对，没错。
有的听起来是音乐，对别人来说是噪音。
对，然后有些人对这些声音是觉得这是他日常生活中常常听到的，他会觉得很熟悉。有些人却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干扰。
是。
那基本上如果用一个科学的一个定义来说的话，第一，它是一个通常比较没有意义的或是讯息的，它不带有意义跟讯息、
哦、不带意义跟讯息。
对。第二个是它通常没有结构。
哦，结构、哦、
对，所谓的结构就是像我们在讲语音或者是乐音的时候，像语音有明确的结构，你有一个句子的开头跟句子的结尾，
对，
中间你还会有停顿，然后乐音乐的声音的时候，你知道还有乐句之外它有乐段，所以其实语音跟乐音这些都是非常清楚有结构性的。那我们刚刚在讲说有些声音对我们来说也是重要的，就是环境的声音，比如说你听到树叶的声音、或者你听到海浪的声音。可是如果当这些声音对你来说它不再具有重要的讯息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成为我们所谓的背景的噪音。那它不一定跟音量有关系。因为所有的噪音它有的时候它存在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抓住你注意力的方式存在。那我们很长的时候是在噪音消失的时候才发现它的。
有道理。
对，
有道理。真的。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进入到任何一个新的空间，比如说我们进入到一个会议室好了，
对，
你可能会在空调停了以后的那个瞬间才发现空调停了，可是你一进去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到
它是一个一直存在的低频的底噪。
对
对。
然后你可能会在进入一个餐厅的时候，你突然间发现厨房休息了，因为不再有那些 kicking kang kang 的声音。可是你一进去的时候，那些四面八方的声音都会进入到你的耳朵。你不一定能够意识到你在一个多大的噪音的环境里面。
是。
所以有的时候那个音量不一定是最大的或是最抓住你注意力的。它通常要在消失了之后你才会意识到它。
哦， 所以假如我们日以继夜的长时间浸泡在有某一些背景杂讯的环境里，
嗯，
我们是到后来都不会刻意去察觉它的存在，
没错，
就习惯了。
对，
但它还是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压力跟干扰。
是，因为你可以这样想，就是所有的声音它进到我们的耳朵，我们的耳朵是从来没有关起来过的。
对，它是关不掉的器官。
对，它是关不掉的器官，它不像眼睛，你可以闭上眼睛，你可以转头，你可以视而不见。对，可是耳朵是一个你随时都在收集环境来的讯息的一个器官。那对于生存来说，我们人类当然是动物，但是你想动物的生存来说，这个能力非常的重要。
是的，
因为你可以在发声体还没有接近你之前，你就可以知道它的发出什么声音，它的动作可以透过它的声音给你一个讯息，让你去为它做准备。所以听觉本身是一个对环境警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感官。从另外一个方式来讲这件事情，你可以想象透过听觉我们可以把自己跟这个世界连接在一起。但它同时间也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你从来没有办法真正的所谓过滤你想要听到的声音。所以其实是你的大脑必须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听觉环境里面自己去过滤出你想要得到的讯息跟你不想要得到的讯息。所以当你所谓的背景的噪音越来越大声的时候，你大脑就需要花非常多的力气去把这个不重要的讯息给过滤掉。那其实大脑的认知能力是有极限的。当你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过滤这些所谓的 unwanted sound， 所谓这些不想被听到或是不需要被听到的声音的时候，它剩下来的这个认知能力就会有限。那它可能会影响到很多的行为，也会造成很多压力。那所以有人在说它可能是会造成不孕症。然后有人会说它会造成忧郁的情形。我举一个跟大家日常生活很有关系的例子。就是我们来说明一下，当我们浸泡在很大的噪音的这种背景之下，会对我们的感官或感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第一个例子呢，大家可以想象的事情是，比如说科学研究找来一群长期在工厂有巨大的这种机械噪音的这种人来做实验，就发现如果你请他们在有背景噪音的情况下去执行一个视觉追踪，就是你看着一个东西然后你看看他去哪里，然后做判断的这个任务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的表现会比一般人差很多。然后另外一个跟一般人很有关系的事情是，大家一定有类似的抱怨，我们坐飞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飞机餐不好吃。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航空公司的错，
不能怪他们的空厨。
对，其实是因为在飞机里面，我们其实就像我刚刚讲，你通常都不会意识到那个噪音的存在。其实我们飞机的引擎声的那个底噪是非常大声，
是的。
然后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呢，你的大脑就必须要花非常多的力气去过滤掉你在飞机里面听到的这个庞大的这个引擎的噪音。
是，
所以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它就变得没味道，
因为那个大脑的算力都去对付那个底噪了，
没错，
就没有余裕去处理品尝美味这件事情。
是，所以就会造成这个结果，就是你会觉得都没有什么味道。所以这其实是因为背景噪音太大的原因。所以这就说明了我们常常在很大的噪音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很多的认知的行为还有我们很多的判断力还有我们的感受，它其实都受到这个背景噪音的很大的影响。
这样我大概就了解为什么这个科学研究发现长期暴露在噪音环境里面会对比方说幼儿的成长造成很明显的影响。
是，
就是你在形成对环境适应的能力的时候，那个大脑的算力被分掉太多了。
没错。有一个研究是在纽约有一个公立小学，刚好有一边一排教室的学生，他们的那个阅读的表现比另外一排教室的明显差很多。然后后来他们就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就小朋友的学习照理说同年龄的学习应该是差不了太多，可是为什么会这么明显的比较表现不好的集中在一边不是另外一边。然后后来他们就发现这一边当然因为他们就靠马路靠铁路，所以他们后来纽约是 的做法是他们教室加装了隔音的设备，然后也请铁路在经过这一段的时候再
减速，
减速或者是加装了一些设备让声音变比较小。
是
没有过多久学生的学习成绩就慢慢的回来。
哇，真的很神奇，真的是厉害。而且有发现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因为你要先排除掉其他的变相，对不对？
没错没错。
那我们的听众可能 多半都住在城市里面，
是
我们最容易忽略的所谓的这种不含讯息没有结构
是
其音而不察的声音会是什么？
我觉得是交通的声音，
交通的声音，
就车声这样。对，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大的部分是我们平常也不会感觉到，比如说夏天的时候我常常有感觉到，就是如果你在家里面的时候你会听到其实是邻居的那个冷气
空调的
声音，空调所造成的。因为我们室内的冷气声当然是比室外要小嘛，那可是你在一个室内你收到的是所有人的室外的这个室外机的声音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是，
那你就会发现说，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就是说我们去露营的时候，在野外的时候为什么会睡得比较好？我至少我自己是就是我通常在可能你会说旅游的时候你就比较放松啊，可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点，也是因为通常我们在远离城市的环境它的背景底噪是比较小的。
是，
还有一件事情是我想大家一听到这个声音一定会觉得非常恼人，而且会非常很快的意识到它，就是那些建筑工地的这些敲敲打打的这个声音。
我们常最怕就是那个大楼的某一层又要装潢，
没错
就会日以继夜，有时候是哐哐哐，有时候是噔噔噔，有时候是滋。
对对，这个真的就是在城市里面会没有办法去排除掉过滤掉的这些城市的噪音。对对对，
但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比方说我们去野外过夜只能偶一为之，
是
我们没办法，我们还是得回到这里来过日子我们也不太可能说每天戴着耳塞或者戴着抗噪耳机过日子，
是是是，
我们总要有些对策吧。
我自己觉得这个是一个仰赖全部的人对于这个噪音 的这个感受的一个警觉。我们都有听过这个瑞士就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国家我有听过就是他们瑞士有规定，就是说晚上男生不能站着尿尿，
晚上男生不能站着尿尿，
对，
这条要写进宪法里面
说好，我原因是因为它造成的这个噪音，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就是说这是一个大家对声音造成的影响这件事的整体意识的这个
第一个提出这一条立法的提议的那个议员应该要颁诺贝尔和平奖给他真的
这个事情很有趣，就是说我们常常都不会意识到我们自己制造的声音对别人的影响
是
小到比如说我们讲的就是有些人他们走路的声音那这个其实是有科学根据的，就是我们自己在走路的时候所发出来的声音我们自己听起来是比较小的，所以你通常在走路的时候你不会注意到自己的脚步声，
这是有科学根据的，是的是的，
对，所以就是等于说你的大脑如果它有一个自动的这个机制在处理如何过滤掉不重要的声音，所以对他来说如果你在走路的时候他要一边一直在处理你走路所造成的脚步声的时候他的认知的负担会非常大，
对，那算力又浪费掉了，
对，所以他基本上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你踏出去之前你的身体的动作的时候大脑在控制你踏出脚的时候同时也在预期如何去降低这个接下来会有的这个声音，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自己动作大一点弄出一些动静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感觉，身边的人其实很被干扰，
是，
然后说有人会不自觉抖脚，然后整排椅子就真的叽拐响的时候，
对，
他自己是没感觉的。
那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就是说我演奏的是班多纽手风琴，
对对对，
然后这个乐器非常的特别，是因为它是少数的乐器它的发声不是往前也不是往上它是往两旁的，
往两侧，是，
对，那这件事情非常怪的事情是我们作为一个演出者或演奏这个乐器的人，你是坐在乐器的算是后面演奏因为你通常你前面都是听众所以其实照理说大部分的乐器是往前的或往上的可是我们是往两旁的，
对，
所以我常常听到最多的抱怨就是坐在我旁边的音乐家就说哎，你可不可以角度偏一下好大声那我们自己听到的声音其实是比较小的对，然后我现在就会比较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我就会在一开始在跟我的 伙伴们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稍微调整一下我的坐的这个姿势，让我的这个乐器不会直接的影响到他们。
是，
因为如果我们在台上演奏的时候，你其实是要非常精准的听到自己乐器发出来的声音，你才有办法控制。
对，
同时你也要听到别人的声音。
对对对。
所以如果别人的声音很大的时候，你对自己的一样，那个算力的分配的问题，你对自己的可以听到自己乐器的声音的就会变少了。
是，
所以这是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讲对于声音对我们的影响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通常都忽略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所制造出来的声音的那个警觉性是小的。
真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要大家都要知道说，哦，原来声音对我们有这么大的影响，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它，因为它随时随地都打开着。
对对。
所以为了让我们的大脑不要有那么多的负担，其实那个安静的环境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需要在比如说教育啊，或者是整个环境的所谓对这件事情的警觉跟这个意识要够高。说实话，我觉得台湾社会还是有缓慢的在进步，比如说现在我们在捷运或者在火车里面，
对，
我们会比较对于别人就是开扩音或者看
是
看着影片或者讲电话这件事情，我们大家已经会越来越
慢慢有一个共识，
有一个共识了。
对对对，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开始啊。那比如说以前我们小时候，如果附近有建筑工地或是有大楼在敲敲打打，我们也就只能够接受跟忍耐而已。
对，
现在就会很明确的规定，你只能够在早上几点到几点之间你可以做这个事情。
对对对对，是这样。
对，那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是大家可以去想的，就是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哦，就是我们在餐厅吃饭的时候，
是
常常大家会觉得说好难听到你对面的那个人讲话
啊。对
哦，
对，
那其实有的时候你要想，在餐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听觉环境，因为你一边可能有四周所有你不认识的人的俄语，
啊，
对，大家也都在跟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话，
对，
也有餐厅通常都会放背景音乐，所以其实也有背景音乐，大家应该没有特别去认真听，当你的环境里面有这种背景音乐的时候，它到底在认真的在感受它，所以其实这种时候那样子的音乐会变成一种噪音。
我会听耶，我上次不太久之前我去一家其实蛮贵的餐厅，很讲究的餐厅，但他那个音乐啊，那天出点状况，一直跳针，我根本就吃不下去，我就要去跟他反映一下。
哇，对，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因为那个，比如说你说的餐厅或者是商店放的音乐让你很讨厌或者是很喜欢，就会改变你对消费。
还有以前咖啡店啊，就那个时候还没有公播的事情，很多年前，店里面就会放自己的音乐。
是，
然后我在一家咖啡店坐了一下午，同一张 CD 它反复放了五六次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跑去跟那个店员说可不可以换一张。
了解。对
对，
就是 我想要讲的这个事情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去餐厅吃饭，我后来就因为我对声音特别的敏感，当然这是我的工作，我就会发现说其实有时候是建筑的这个设计没有顾虑到
啊，对，它会有个轰的声音，
对，那个就是那个通常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这个工业风，它最容易造成这个声音在这个空间里面摆荡，
铁件跟水泥，
对，你没有任何消就是消音的这些建材，
对，
所以它就会让所有的人在里面的讲话的声音变成一个极大的噪音，
是，
所以那个其实会非常影响用餐的感受，
是，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哎，作为一个室内设计师，你只有想到你要用什么样的建材让它看起来好看，可是我现在就会说你要想想你要用什么样的建材让它好听，
好听的建筑，
对，而且好听的建筑的同时也会真正的让你的食物好吃，
好听的餐厅会让食物变好吃，
对啊，因为我们刚刚才讲了嘛，我们从飞机引擎的例子，
对对对对 对，
我们才说明了噪音会影响你对食物味道敏锐度的这个判断。
对，那我觉得不同类型的餐厅我们对声音会有不同的期待，你会发现在台北，在台湾大部分的日本拉面店都会放非常热闹的流行歌
City Pop，
对，City Pop可能还有点 mellow， 那 可能放的是更、
嗯哦 okay、
更热闹的
动漫，
有点像动漫那种节奏快，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他们觉得放这个音乐你胃口会变更好，可以吃更多重油重咸的东西。
对，其实这个很有趣，就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讨论声音对我们的影响，就是像刚刚马方哥讲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听到像快节奏的声音，
对，
你对于一般的听众，你只要有一点点尝试，你们大概会有知道我们的有所谓的自律神经系统、
哦、
自律神经系统有分交感跟副交感、
嗯、
交感就是让你变兴奋的、
哦、
就是身体会准备要去所谓的 fight and flight， 就是准备要打架、啊、打仗或者是逃跑、
哦、
这是交感神经系统，它被刺激之后你的血液会流到四肢的肌肉，让你准备要做什么事情、
oh, okay.
所以它就离开身体的所谓的这些重要的里面的这些消化器官、
oh, 等等。
副交感神经刚好就是相反嘛、
嗯
哦、所以它是通常会让大家比较放松、
嗯、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在餐厅里面吃饭的时候，如果你一直放这些快节奏的歌，那问题就在于它就会不断刺激你的交感神经、
嗯嗯、
所以其实你在一个很亢奋的情况下，你是很难舒服的去品尝你眼前的这个餐点的、
嗯、
所以我也常常在课堂上面开着玩笑，就是说如果未来我的学生们他们想要看餐厅的话、
嗯、
他们想要翻桌率高一点的时候他们就尽量放这些咚，
就是放那种180 BPM 的那种音乐，
他的翻桌率就会变高、哦、
拉面店放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你赶快把人面吃掉赶快走，
对，那所以就是这种所谓的比较高级的这种餐厅他通常不会这么做，就是因为他希望你可以在同一个餐里面有感觉到很好的感觉，
是，
然后甚至你愿意多点一点甜点啊、嗯、点一点咖啡啊什么的、嗯、在主餐之后，所以他会希望你在这里用餐久一点、啊嗯、所以他可能就会放比较能够舒缓你心情的音乐，
是
这样子，对对对，
嗯，我刚刚一个重要的学习我觉得是很值得分享或者说推广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住在城市里面，
是
人跟人的距离本来就比较近，很容易会有个人领域的那个互相碰撞的情形、哦、
是
包括刚刚讲到在公共交通上面你把手机开喇叭或者聊天什么很大声，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有共识的。那刚程宗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人类啊为了要分配大脑的算力，所以我们对于自己制造的声音比较没有感觉，
嗯，
我们对别人制造的声音会特别警觉，这也是演化造成的一个结果，不然的话会造成生存的危机嘛。
没错、哦、没错，
我就是我们的身体事实上是狩猎采集的状态的那个标准，不是现在这种每天坐在电脑前面滑手机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自觉，就是说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上行走都在不断制造各种声音，扰动我们的小环境，然后我们扰动环境的时候就会影响到别人、
嗯、
要是大家都有这个自觉，我觉得就会减少非常多的生活中的不必要的摩擦跟干扰。
嗯，
那每个社会的那个人跟人之间的距离的安全感是不一样的，
没错、
啊、然后每个社会对于声音的耐受度跟理解的共识也是不一样的。
嗯，
我有一个很有趣的经验是在日本东京的新宿车站，新宿车站是全地球吞吐量最大的车站，那个人流跟车流是超级恐怖的，
是是是，
然后第一次去，不要说第一次去，第十八次去都还是会迷路但是我从新宿，我忘记是哪一个口，是东口还是西口出来哦，就是很大的大马路，然后对面就有百货公司啊什么、嗯、他百货公司外面就有一淘大的电视，
是
那是一个蛮有名的地标吧，就是一个大电视啊、哦、液晶电视，电视是有喇叭是有声音的，
嗯，
但是我准备过马路的时候我抬头看那个电视，它里面正在放什么 MV 啊、
嗯、
广告啊，
是，
然后在宣传一些商品啊，
是，
那个声音非常精准的投放到过马路的对面这一头来，
嗯，
我听到的那个声音是干净的声音，
嗯，
是不让我觉得刺耳跟毛躁的声音，
嗯，
然后我听得非常清楚，但它音量并不是特别的大，
嗯，
也就是说它的声音对我来说并没有造成压迫感，但是你想想看你从马路对面要投到这一头来，
是
它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功率吧，
是，
那你要达到这件事情，我才意识到另外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他们街上的人跟车的声音很小，哪怕那是一个交通流量很大的马路、哦、就是没有人按喇叭、
嗯、
车子都没有冒冒失失的踩刹车、
嗯、
然后人群移动的时候也都很安静、
嗯、
才会能够让那个大电视的声音用这样的方式被我听见，
没错，
我就意识到、哦、原来这个环境是 这样的。
是是是是，
对，
我觉得刚刚马方哥讲这个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说我们越能够感受到别人的存在，很多的时候其实是依靠的声音的。
是是，
对，
是。
那如果你的存在不要变成别人的威胁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制造出来的声音不要变成别人耳朵里面的噪音嘛。
没错，
尤其是我们在有小朋友在的环境。
是是，
对对对，
是没错。小朋友是这样的，他们自己也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
没错。
然后我现在对于在外面会碰到小朋友，有时候会发出很大的声音，包括小婴儿会哭闹啊，
是是是，
小朋友会有些大叫啊什么的，我其实都心平气和，因为 我想通了，这就是人类演化的过程必然要有的能力。婴儿发出的声音必然是一个让大人马上会警觉的频率。
没错，
要是他的声音是大人听不到，那个线就灭绝了。
是，
对，
没错。
对，然后我们要是能够多一点点的自觉，尤其在城市里面这种集合式住宅的生活形态里面，我们就比较容易不要造成别人的威胁。你知道在最容易看到这件事情在哪？就是电梯里面贴的公告
啊，对对对，
啊，某一户要施工啊，哦，
是是是，
请方邻注意啊，哦，我们那个是是我们那个社区的电梯有贴公告，我有一次看到觉得非常有趣，就是他会说，请各位亲爱的住户，在晚上几点以后尽量不要大声看电视听音响，
哦，
然后还有一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他说不要使用泡脚机。
哦，我的天哪。
我才知道，哦，因为 我没有泡脚机，
是，
我也没有听过泡脚机的声音，
是，
但是一定有住户反应，你知道吗？
是，
就是就哎呀，跟那个社区的那个主任说，主任啊，泡脚机很吵啊，不知道哪一户啊，这样。
是是 是，
原来泡澡机会制造恐怖的低频。
是，对，而且很有趣是，刚刚马王哥在讲这个，就是对我们这些科学家来说，我们在探讨的是我们如何接受环境的讯息。
嗯，
那以我来说就是听觉嘛。
对。
可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嗅觉。
嗅觉，
嗅觉是关不掉的。
关不掉，关不掉。
对，所以我们如何能够让我们自己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舒服一点，
嗯，
那其实是要靠每一个人的努力。
对，
说实话，政府就算定出非常多关于噪音的这个规范，如果每一个人对这件事情的警觉心不够强的话，
嗯，
它会造成整个环境的这个声音的压力会非常的大。
是，
那我真正担心的其实是除了我刚刚说的对小朋友来说，其实它对于整个自然的环境也会有影响。
是的，
城市的噪音会改变很多，其实在城市里面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动物的生活，
有很多，对，
对，鸟啊什么的，那其实这个整体人类活动的声音其实它也会影响到整个大自然的这个包。我觉得这是我们最没有办法去控制也最没有办法去监测。
是，
那因为大脑没有办法控制它要接受到的这个听觉讯息是什么，
嗯，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唯有在行动发出声音的前，知道自己这个行动可能会造成的声音跟造成的结果，我们才有办法让别人的大脑不要受到这么多的噪音。
是，
那这件事情对小朋友来说非常的重要，是因为小朋友的听觉他不是出生之后就发育好的，他需要很长一段的时间他才有办法，真正的长好。所以你只要想说小朋友需要学习语言，
嗯，
可能有些小朋友他们对音乐有兴趣，他们需要学音乐，
嗯，
所以科学研究也有发现，在一些比如说他们做的这个普查里面发现，比如说为什么中下阶层的孩子他们的学业表现比较差，
嗯，
那他们就发现说其实中下阶层的他们的居住环境通常也都是在比较吵杂的环境里面，
嗯，
那这个问题就变成说我们刚刚讲了，对于小朋友来说他需要知道什么是重要的讯息，
嗯，
什么是老师在讲的这个事情是重要的讯息，妈妈在讲的这个事情是重要的讯息。
是，
那其实有的时候重要的声音不是最大声的，
重要的声音不是最大声的。
对，有的时候当你的环境的背景噪音太过于大声的时候，你其实是会掩盖掉那些重要的声音的。
对对对
对，所以对小朋友来说，他如果一直在一个非常多声音的刺激的里面，他的大脑没有办法休息，也没有办法滤掉这些不重要的声音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
所以所谓的刺激，我们常听到这个包括认知科学的领域或者是幼儿教育的领域，我们要给小朋友在发育期间尽量多元 源的刺激，是让他们可以健全的发展出五感的这个能力。
是，
但是刺激也有分良性的跟恶性的。
是，
要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算力
是
要花太多力气去处理噪讯、处理杂讯，
是
其实是会伤害到更完整的去接收不同刺激的能力。
是。
就像你刚刚讲的，有时候要分辨什么是重要但不见得是最强的那个讯号的时候。对
对，尤其是在这个时代嘛，大家都可以想象我们其实生活中有非常多的杂讯、
嗯、
包括我们每天从手机里面收到的这些讯息。
对、
啊、其实它对我们来说也是稀释掉我们可以真正保留给重要讯息的这个时间跟空间、
嗯、
那这个其实是普遍性的一个现象、
嗯、
我们成长的过程常常是被加强说哦，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不断的 repeat， 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告诉你，然后不断希望这个东西你可以接收到、
嗯，
可是我的博士论文却发现我们通常在处理讯息的时候、嗯、是那一个滤掉这个过程、
嗯嗯、
影响到你怎么样去接收这个讯息、
然后所以减法比加法更重要。
对，就是说当你其实是在一个比较安静的情况下的时候、嗯、你听到了一个事情的时候，它其实是会马上勾引你的好奇心的、
嗯、
会马上抓住你的注意力的、
嗯、
可是当你如果在一个很嘈杂的环境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在分散你的注意力的时候、
嗯、
你根本没有办法知道我这个是好听的或者这个是不好听的、
嗯、
所以你已经失去对这些事情的判断力，所以很难建构出一个完整的听觉的经验，因为你的听觉经验是非常破碎而且非常嘈杂，很多杂讯在里面、
哦、在一个资讯破碎化、经验破碎化的环境里面，怎么去寻找到对自己来说真正有意义而且是重要的讯息，这个不只是认知科学领域的一种被动接收的事情，也包括我们能不能够建立起某种程度的主体性，
是，
然后才能够主观的去做判断，而不是被动的接受。尤其现在 AI 那个算出来的那个演算法真的超厉害，
是，
我们就会掉进那个隧道里面，
对，就会变成多巴胺的奴隶。对，所以我
其实多巴胺的奴隶。Oh my god！
对，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所谓的这些抖音或者相关的短影片，或者所谓的现实动态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对我们来说都是杂讯啊。
我觉得听也是一样，就跟吃东西一样啊，多元的营养
是，
对不对？蔬菜啊、鱼肉、蛋、奶、豆啊，这个都要均衡的摄取。声音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打开自己的耳朵去听一些平常没有想到我会听见的声音，或者不同的声音的表现方式，比方说你听听看。李承宗跟这么多的剧场、这么多的音乐人合作过这么多的作品，
是
就是一个声音多元展演的一种可能性的展现嘛？是是是。哦，那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的这个节目介绍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
这次啊，台新银行文化艺术基金会啊，他们真的蛮关心这个城市噪音的议题啊，所以这次除了我们在静好听平台做两集 podcast， 包括今天跟承宗聊这个，还有就是在11月1号台北有白昼之夜的活动，大家都知道。那么台新银行文化艺术基金会跟载具剧团一起制作了一个节目，很有意思哦，在圆山自然景观公园的飞跃广场，这个节目叫做如如在耳，如如在耳啊，就是在你的耳朵里面啊。这是一个聆听城市的 soundscape， 所谓的城市声景的表演，它是从不同的生物的视角出发，来虚拟出一个属于这些生物的专属的电台，电台哦，然后邀请现场观众用我们平常没有想到的方式，跟所有的这些动物一起聆听城市里的各种声音。这个节目很有趣哈，
是
它的演出时间是11月1号下午4点演出第一场，午夜12点最后一场，一共有6场，每场大概30分钟，所以要是听众朋友有兴趣要去参加白昼之夜，欢迎上2025白昼之夜的官网免费预约报名，这个现场的名额是有限的啊，所以请大家尽快，手脚要快啊！我自己也蛮好奇这个节目会变成什么样子。
嗯，
那今天跟承宗聊所谓的听觉，从认知科学的这个专家的角度啊，去跟我们分享，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意识到声音对我们的生理跟心理带来的影响，
是
还有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人或者作为一个城市人，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有更多的自觉，包括外面的声音跟自己的声音啊。还有就是大脑的算力很珍贵，
是真的。
我们要怎么样？就是有时候，要是一旦我们的大脑超载了，
是
要花太多的力气去处理 噪讯的时候，
是
我们能够用来处理真正重要的讯息的那个部分就下降了，这就是飞机餐的那个状态嘛。
是，没错。
但是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意识到我的大脑已经超载了，
是，
而且很多人是经年累月的超载耶，
没错，没错，
那个会造成很坏的影响，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刚刚说的不孕症啊，哦，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想生小孩的人没有办法好好的怀孕，其实这个是，这个其实很多的情形也就是跟刚刚说的这些有关系，因为这些噪音，大脑必须要一直去处理这些噪音，噪音会造成所谓的皮质醇，就是 cortisol 爽，这种一定是会造成生理很大的影响的。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都已经是大人了，
对，
可是如果你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你可以想象到这些孩子他们一直都在处于一个很躁的情况，因为他的大脑不断的要去，他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而且他会因为不知道是什么是重要的，他的大脑不断的在找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那就是陷入我刚刚说的多巴胺的奴隶了。所以一旦这样的情况，你就可以理解我们没有办法安静的下来听重要的讯息。所以这个其实是长久以来对身心有很大的影响，就会变成身心很大的一个压力。所以你就会发现青少年的忧郁症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高的比例，尤其是
忧郁症，
对，尤其是现在我们在大学里面教书，我每一年因为我的专业的关系，我多多少少都会遇到学生来求助，或者学生来分享他们，我就想说二十几岁你已经因为忧郁症身心状况已经进出医院这么多次，那我就很好奇说他们大概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会这样。那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其实衍生我们前面的讨论也是这样，当这个世界非常嘈杂的时候，对于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他们都渴望被听见。当你发现没有人听得见你，或者你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到的时候，那个的确是会造成很大的身心的压力。那你这个问题包括了他们还在练习怎么样表达自我，
是，是，
他就已经在担心我为什么要表达我自己，因为没有人会听得到啊。
他预设没有人听得到，
对，
哦，假如说在这个碎片化孤独化的世代大脑长期倾向于超载，或者是在一种无法聆听跟无法被聆听的情境，到底可以怎么修复它？音乐在这里面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哦。那刚刚我们在讲多元的时候，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你要让大家能够在中间分辨 A 跟 B 是不一样，你才知道这是多元的。
对，
你如果没有分辨的能力，它一切就只是食物而已。我所谓没有办法分辨，就是说你可能所有的东西对你来说都是食物，你没有办法知道这是，
它就是一个热量，
它就是个热量。对对对。那音乐对我来说还有一点点机会，在嘈杂的这个环境里面可以做的事情，其实是靠我们最原始的这些音乐的能力，因为在音乐的训练跟音乐的参与里面，它强迫你一定要专心的听。而且音乐教育很重要，是因为音乐教育不再只是告诉你音乐史，我们很多的音乐教育都一直在谈，哦，就是贝多芬、莫扎特这种西洋音乐史。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性是在音乐教育里面，我们多了更多的音乐参与。
参与，
唱歌是最简单的。
是的。
然后透过唱歌的简单的这个行为，我们就可以听到你隔壁那个人发出来的声音，你可以听到他有没有唱准，
对，
你可以知道他是上气不接下气。所以就会发现受过音乐教育的这些孩子们，包括我自己也有会有一个事情，就是音乐的这个训练强迫着你的大脑必须要更专心的去聆听。
演奏乐器也是，
对对对，
它会训练你的协作能力。
是是是。所以整体来说，你对于过滤不重要的声音的这个能力就会变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就发现说受过音乐训练的这些人，他们的大脑的结构长得跟人家不一样。
哦，
对，然后有很多很多的证据都会说明这个，因为音乐是一个所谓的全脑的运动。 我在说的是音乐的参与、哦、就不只是聆听、哦、
是。
那我们刚刚讲了这个全脑的运动是因为很少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让你的所有的感官都要打开，我所谓所有的感官其实就是视觉跟动作、嗯、还有你的耳朵、
嗯、
这个三个事情就完全必须要同时打开，你才有办法好好的跟别人一起参与这个音乐。
对，
你要看别人的动作、
嗯、
你自己也要动，你的动作如何发出声音，然后这个动作跟别人的动作如何配合、
嗯、
然后这一切都已经是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三个感官，动作，你的眼睛跟你的视觉。那你同时在做音乐的时候，你还要记得你现在在坐在哪里，你可能要看谱，你可能要记得你现在的下一句歌词是什么、
嗯、
所以其实音乐的训练强迫你的大脑在一个其实是很自然的情况下，它不得不一直运动、
嗯、
但这些运动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所以它必须要一定要很专心，它才有办法完成。
是，是，
所以科学研究就有发现，接受过音乐训练的人他们的注意力比较好。
嗯，
那我们刚刚在讲一个资讯爆炸注意力很破碎的情况下，如何注意到重要的讯息，当重要的讯息不是最大声的时候、
嗯、对，
我简单说明，就是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舞台上面或是我们在录音室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听到的那个重要的声音，对我演奏者来说重要的声音，通常都也不是最大声。
对对对，
所以你必须要在那个声音制造出来的乐音里面去捕捉到那个 bass、
嗯、
鼓的那个哪个声音，
对，
或者是它的这个哪一个和弦的变化所以其实在音乐教育的本身，它就是在训练你如何专注的聆听。
嗯，
那这个专注的聆听的这个训练最终提升的其实是你的专注力。
嗯，
那科学家就会发现说，音乐教育能够把它放在别的领域的其中的一个好处就是专注力的提升。
嗯，
所以他就会做一些测试，就是比如说他同时间有两个不一样的讯息让你去做判断，比如说小朋友他们可能会给他们的测验是，他叫你把一个蓝色的三角形跟一个红色的四方形如何去做配对，比如说他现在叫你移动的是蓝色的东西，或者现在叫你移动的是按照它的形状移动、
嗯、
所以可能是明明就是一个蓝色的三角形的洞、
嗯、
可是你要把一个红色的东西放进去里面、
okay.
所以类似这样，就是有一些你必须要专注于某一个讯息而忽略掉另外一个讯息，这样子的测试的时候，你就发现有音乐训练的孩子他们表现得比较好。
哦，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其实音乐在这一整个声音的这个城市噪音里面它的重要性是非常大的。
嗯，
那等于说这个我们要重新的来面对音乐这件事情，不再把它当成只是个技术，
是
或是某一些人的专业。其实你只要想，每一个人都有音乐本能。
对，
我们在音乐教育里面所能够得到的东西，如果是一个让我们对声音更警觉的、更专注的聆听的，这也有办法帮助我们在其他的事情上面也有办法提升我们注意力，特别是在这个注意力非常难去建立的时代。
对对对，是，
我反而觉得音乐教育是目前，我觉得大家如果可以想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点，未来 AI 的时代我们要竞争注意力如何培养注意力，我觉得目前为止人类最自然的方式其实透过音乐的教育，
是它也可以让我们不要轻易的成为多巴胺的奴隶。
对对，我觉得这是
是音乐的用处可大了、嗯、各位听众朋友不要再说学音乐没有用了，
是
它用处可大了。今天的最后这个结论太棒了，
对对对，
音乐很重要，
是
音乐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重要太多，它能够修复在这个破碎而孤独的时代，它能够修复我们的自觉，
是
也能够重建我们跟环境跟别人的关系。哇哦，实在是太厉害了我很开心能够得到这样的结论，
谢谢
啊！今天真的非常非常谢谢李承宗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又有趣又有专业的含量的这些故事跟这些知识啊！我相信今天听了这期节目之后，大家应该都跟我一样会重新思考，比方说我跟环境的关系，我们自己的声音跟我们听到外面的声音的这个事情，在城市生活里面怎么样去想办法有意识的处理所谓的噪讯，而且对于大脑是否在超载状态会有多一点的警觉，尤其是对于我们的下一代，还有音乐好重要非常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城市聆听节目。我们这个 podcast 总共有两集，另外一集节目我们访问的是声音工作者范清慧老师，也非常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收听。 我是马世芳，我们就下回有机会再见咯。谢谢程总，谢谢。
谢谢马芳哥。
嗯，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